开你信仰的疑惑。第二十章，受洗有必要吗？一般人对受洗的看法很不同，一些刚信主的朋友常问，相信就好，为什么要受洗呢？前些时候问一位觉知信主的朋友是否愿意受洗时，他理直气壮地说，我最不喜欢讲求形式，所以不准备受洗。当然也有人信主后就立刻想受洗，最令人惊讶的是，我几年前与妻子回台湾短宣时，和一位觉知信主的大学生谈到受洗时，他眼神惊惧地说，我爸爸说他准许我去教会，但是受洗就要打断我的腿。为什么有些信主的人轻看受洗，但一个反对基督教的人反而如此重视受洗呢？这也带出来其他受洗的问题。什么是受洗？既然信主就已经得救，为什么还要受洗呢？受洗的功用是什么呢？为什么要用水来施洗呢？基督徒可以不受洗吗？是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十章十节。但圣经也要我们接受洗礼，到底受洗的用意何在呢？在回答上面的问题前，让我们先看看什么是受洗。洗是一个动词，有两种方式，完全淹没在水中，或者部分的用水来洗。受洗则是由牧师或传道人给已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施行洗礼。一般而言，洗礼都是在有第三者的场合，或者是众人前面举行。全身浸在水里的洗称为浸水礼，或简称为浸礼。部分的洗就是把水洒在身上，以西结书36章25节称为点水礼。洗礼时，牧师会先问被受洗的人是否愿意在神与众人面前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当受洗的人说我愿意时，牧师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马太福音28章19节，为那人施洗，将那人浸在水里，然后从水里浮起来，洗礼就完成了。若是点水礼，就在受洗的人头上点水为礼。这个简单但庄严的洗礼代表了什么意义呢？受洗的意义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一，在众人前面承认信主。我们常用婚礼来比喻受洗的典礼，婚礼是一对男女相爱后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成为夫妇，而洗礼则是一个人信主后在众人面前承认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一个信主但是不愿意接受洗礼的人，就好像是一对相爱的男女住在一起，但并不愿意举行结婚典礼一样。如果问他们为何不愿意结婚，总会回答，相爱就好，为何需要结婚呢？这个回答听起来颇有道理，但仔细的想想，既然是相爱，为什么不愿意给对方一个承诺而结婚呢？难道两人之间根本不是真爱，或者是准备以后遇到困难或吵架时有后路可走呢？事实也告诉我们，信主后不受洗的人最后常远离神而去。主耶稣在受洗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当耶稣在30岁开始传道时，第一件事就是从加利利到约旦河，要施洗约翰给他施洗。施洗约翰心里非常惶恐，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马太福音3章13到16节。耶稣是洁白无瑕的，他没有受洗的必要，但是为了尽道义与礼仪，他主动地接受了洗礼。连耶稣自己都受洗，一个人若是真正的相信他， 为什么不愿意受洗呢？第二个受洗的意义，教会正式接纳信徒为基督徒。当一个人觉知信主后，你若问他是否是基督徒时，回答总是含糊的。事实也是如此，一个信主但是未受洗的人，严格讲起来还不能称为基督徒。圣经里说，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这节经文说到，一个人信主后就有了神儿子的名分，但是受洗的人才是归入基督的名下，成为基督徒。圣经也启示我们，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基督徒是教会身体上不同的肢体。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所以受洗后，教会就正式的接纳信徒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人受洗后才能成为教会会员，并开始在教会侍奉的原因。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受洗后的人都是披戴基督的。披戴就是穿上的意思，也就是进入基督里。所以信主与受洗另外不同的一点是，信主得救是基督进入信徒的心里，而受洗则是信徒进入基督里。三，罪得以洁净。水有洁净的功能，受洗是用水来洗，所以受洗也有洁净的作用。水可以洁净人的身体，但是不能洁净人的罪。施洗约翰曾对他的门徒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那在以后来的就是主耶稣，奉他的名受洗的就是用圣灵来施洗，也就是所谓的灵洗。保罗也说道，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灵洗使我们的罪得到洁净。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他身上流出来的宝血使我们的罪得到洁净。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当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洒在我们身上时，我们的罪就得到洁净。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四节。所以洗礼也代表了用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耶稣在讲述重生之道时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这里的水指的是神的道，也就是神的话语。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神的道能使一个人的罪得到洁净。有一个年老的农夫心里很歉疚地对牧师说，我没读过书，看不懂圣经，记性又不好，听完道就忘了。牧师安慰农夫说，你们常把番薯放在网子里，然后放在溪里面冲冲啊冲的，过了一阵子再拿起来，番薯虽然没有粘住水，但水却将番薯洗干净了。听道也是这样啊，只要继续来听，道能使你的罪洁净的。水、圣灵与血都有洁净的功能，因为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约翰一书五章八节。第四个意义，与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圣经告诉我们，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罗马书六章三到五节。当一个受洗的人进入水里时，就象征着与基督同死同埋。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而死，当受洗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与耶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我们的老我以及以前种种的罪都一起被钉在十字架而去。当我们从水里冒出来时，则代表了我们重新与主一起复活过来。耶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成了一个新人，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活着。怪不得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每一次想到自己以前这么的败坏，得罪这么多的人，但受洗后，神的应许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感动。这也是受洗的基督徒才能参与擘饼聚会的原因。基督徒已与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擘饼聚会是纪念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而破碎，他的宝血为洗净我们的罪而流。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一个受洗归入主名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并不是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做人，而是神再一次的创造我们。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改掉自己的缺点，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神的大能是无限的，他的创造是完美的。不论我们以前是多么的不好，做错多少事，他都给我们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一切的旧事都如昨日死，一切的新事都如今日生。受洗是很重要的，信主后一定要受洗，受洗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一个相信主耶稣而接受他做救主的人，应该是听从主命令的人。主耶稣给信徒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受洗，然后才是遵守他的教训，成为他的门徒。朋友们，你若已经相信主耶稣，但是还没有受洗，现在应该是你深思的时候了。趁着黑暗还未来临的时候，快快地接受洗礼吧。